我们非常荣幸今天能够终于来到这风光明媚的北卡之前就听肖蒙 Melody 他们分享到这里非常美丽的景致。那今天呢能够真的来到这里，我们刚刚从他家开车过来的路上呢，我太太就说好像置身在国家公园里头所以感谢神赐给这美好的一个环境跟天地，让大家能够在这里生活工作，在这里一起学习并且认识神的确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很多人都像你跟我曾经都因着个人的学业、工作、家庭或者是事业上的一个追求来到这一个国度。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得着荣耀的自由。我们常听人家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对不对？我自己深有体会我最早来到美国是1984年，那时候我还在台湾的部队里面当兵，长话短说，我那时候很向往能够脱离那个牢笼后来呢真的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来到了美国真正呼吸到一个自由的空气，踏上了这一片自由的土地，所以我对自由有很深刻的感受跟体会。我们常常觉得来到美国好像我有身体上的自由了，我们有学术上的自由了，我们有思想言论上的自由了，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去到任何地方，不需要批准，你要去哪里生活度假都可以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度，所以相对来讲好像生活在这里你应该是一个很自由的人。但是当我来到这里真正的生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度的时候，我又发现人生很麻烦的，人不光只是要身体的自由，人不光只是要思想言论上的自由，人还有很多方面的需要。直到我遇见了耶稣，我发现整个福音的内容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所以当我被吸引来认识神之后，我对自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我才知道原来人生是可以那么样的自由。所以圣经的话说，神的儿子耶稣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请问你真正自由了吗？请问你完全的自由了吗？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得到荣耀的自由这个题目。圣经里面的一个经节跟大家先来分享，在罗马书第八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因为等一下我会从这里面有几节经文跟大家来分享。罗马书第八章21节是我今天分享的主要的一个经句，我们可以一起来朗读，我们也可以看我们的投影对不起，我要自己操作一下。 OK，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来。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再一次，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第八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前面第七章里面提到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很大的挣扎，保罗从他的神学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交战，一个属于肉体跟属于我们良知或者是圣灵之间的一个交战。我们常常被肉体所掳去，这个被掳去呢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那个最深的不自由。人真正的不自由倒不是身体上面、思想上面、言论上的不自由，人真正的不自由是在于内心，内心里面有一个属于情欲、肉体的欲望而产生的一种冲动，我们经常被它辖制，不论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欲望、 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想象，当着我们顺他而去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被掳去了。我相信我不需要给大家太多的例子，你如果在这世上生活的够久，你就知道小孩子很容易吃糖果就上了瘾了，我们很容易吃冰淇淋就上了瘾了，我们很容易上网看了不应该看的影片就上了瘾了，我们情绪来脾气来话语出来就口无遮拦了，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容易把我们这个人掳去挟制而去。我们很多人虽然活在一个很自由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很不自由的人。请问你同意这句话吗？阿们。所以当保罗在探讨这个什么叫做自由的时候，他最后就跟我们说，受造之物你跟我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可见上帝对于他所拣选那些相信他而得救的人，上帝要给他一个真正的荣耀的自由，而这个荣耀的自由可以让他脱胎换骨，可以让他变成一个崭新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今天我要用很多的角度来跟大家探讨如何得到这荣耀的自由。刚刚萧蒙说了，我是生长在海边，也很喜欢大海的，所以你认为什么是自由呢？这就是我想象当中的自由。我想象我就是在那一艘船上航向无垠的大海，没有人可以管我，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海阔天空的生活，那是我想象当中的自由。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我不需要有任何的羁绊，我只要出海了，我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海阔天空，一个人过日子。当然上面的食物一定要永远足够，上面的水绝对不能少，如果遇到船难的时候 call 这个 Coast Guard， 他一定要马上来。你知道这只是一个梦想，对不对？那只是一个幻想，一种境界而已。所以什么是自由，常常是在我们的想象里面。所以当人真正谈到自由的时候啊，却又很麻烦，因为自由对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你常常听到的，在美国因为言论的自由开始有一种说法叫做 My body, my choice， 听过吗？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我要怎么处置它，这是我的自由。包括女性的堕胎的权利在这个国家也是一种自由的表现，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那在腹中的不光只是一块肉，而是另外一个生命。所以当你在运用你的自由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你伤害的另外一个生命的自由呢？但是这却是许多人认为的自由。看一下 OK 好，那么再来好一点的呢，是说啊，you are free to choose， 但是你不是 free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your choice。 哎，这就很有趣了，你可以自由选择，你要花天酒地，你要纵情声色都可以，这是你的自由，在这国度也可以，但是结果谁要来承担呢？你自己要承担呢，你自己要承担。当然如果更倒霉一点，可能你的周围的人要跟你一起承担，可能整个社会要跟你一起来承担。所以你可以 free to choose， 但是你逃不掉那个结果，这就是我刚说的。所以自由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矛盾。另外马丁路德金恩博士讲 let freedom reign， 谈到这个黑人的权利要跟所有的跟白人要平起平坐，他梦想有这么一天，在美国这个国度里面真的能够平起平坐，大家是一视同仁，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想，今天几乎好像已经达到了。但是我们还是发现这个社会里面种族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当然这是俄国的哲学家哈，俄国哲学家总是把事情看得非常的严肃哈。他说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就是控制你自己的 opportunity， 哎呦，这句话有深度啊！啊，跟刚刚 my body my choice 刚好相反啊。什么是自由？就是控制你欲望的能力。用句基督徒的话就说，能够向罪说不，那是你的自由。你无法向罪说不，那你是不自由的。你想发脾气就发脾气，那是你是绝对的不自由。弟兄姐妹，你到底享受哪一种自由啊？当然来到美国，你一定要知道这句话，对不对？不自由怎么样？勿宁死。不自由勿宁死哈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美国人是这样创起他的国家来的，是不是？还要脱离英国的控制，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有太多所谓的自由 ，freedom, liberty， 有很多 confusing ideas。所以到后来呢，只好这个罗兰夫人出来说一句话，虽然她付上她生命的代价，她说什么？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如之名而行啊！我们今天看这个社会的很多的乱象，不就是这一件事吗？每个人都说他有他的自由，但最后呢，互相的厮杀。到底什么是自由？今天我想我跟大家搅的已经够乱了哈，那我们就可以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到底什么是自由了。自由其实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信息。自由，伊甸园上帝造人有各样的自由，但是是在上帝的祝福跟引导之下的一个自由。我们常常只看到园中的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我们常常忘记了那几千种不同的果实，不同的植物我们可以去享受。在上帝所设定的法则跟环境制度之下，人可以自由的生活，无忧无虑，没有羞愧感。但是人就是那样的麻烦，当人用自己的意志选择自己要做神的时候，听从了魔鬼的引诱，自己要决定什么是是非善恶的时候，那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他以为他要得到他至终的自由，不要上帝，我来做主，可是最终呢就失去了他的自由，被逐出伊甸园。出埃及记更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自由的一个预表。神的百姓到了埃及里面，原来是去避难的，后来400年之后在那里生活了下来，本来是被善待的，后来因为不认识他们，有种族之间的差异，他们就被亏待，最后整个族群被沦落成为奴隶。所以他们开始发出呼求，跟他们的列祖的神呼吁，神啊，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辖制牢笼奴隶的境界。所以整个出埃及记，神借着摩西将他的百姓带出埃及，这是一个 Exodus 脱离那个辖制的世界。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也是中心信息，也是讲到自由。在神的救赎里面，脱离了罪恶的控诉跟咒诅，能够宣告无罪释放，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义人，你可以 free to go。 不仅你原来是个奴隶，是一个被判有罪的人，现在因着信的耶稣付了这个代价，你不仅无罪开释，你还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哇，这是天跟地的差别，这是得到荣耀自由的一个最好的表征啊。神的国一来到，就把神的主权再次带回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若奉你主的名来医病来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国临到了人间的时候，就把咒诅、把疾病、把罪恶排除掉。神的国临到，就带来神的掌权，是荣耀的自由。将来有一天，主说这个世界要成为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神在那里完全荣耀的掌权， 罪恶不再成为我们的枷锁。哈利路亚。所以整个圣经的核心信息，从一开始到结束，贯穿当中的都是这个自由的信息。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自由很大的一个意义是不受羁绊，而为什么又是神儿女的自由呢？面对这一切无法掌握的不定的因素，今天世界上有太多太多不同的说法，我们如何能够身处在今天这个世俗化又相对主义盛行里面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不受它的影响呢？我们就必须要进入到圣经的真理里面，重新来认识到底圣经所讲的自由跟我的关系是如何，我得到了没有，我要怎么活出运用我神儿女荣耀自由的权利。刚刚提到罗马书第八章，因为时间缘故，我没有整段跟大家来读，你如果有圣经，请你去看里面我刚提到的几个重点。第一个，罗马书八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自由观，这个自由观是从第一节开始，他说在基督里的人不被定罪了，这是第一层的自由。第二个是他被释放了，你可以走了，完全的脱离了。再来，当你脱离了肉体的辖制之后，神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圣灵的掌管当中。要记得，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从属肉体的进入属灵的，我们本来是没有圣灵的，但借着圣灵的重生，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开始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要开始体贴圣灵，来得生命，来得到平安。我们开始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意志、情感降服于这位圣灵的时候，结果呢，我们的身体活过来了。本来是做罪的奴隶的，去做败坏的事情，现在我们开始来敬拜神了，来做讨神喜悦的事。这个身体呢，它的功能在上帝面前又活过来了。原来我们的身体也可以来荣耀神了。所以跟你隔壁说，你现在就是用身体来荣耀神，说一下来。哎呦，你说什么意思？我现在用身体来荣耀神，你现在就是用你的身体来敬拜神，你不是在荣耀神吗？阿们。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得救之后，保罗说我们整个人被赎回之后，我们就进入一个荣耀的生活的状态，我们可以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主耶稣也是这样子来宣告的。主耶稣曾经宣告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怎么样？大声一点来，真自由了。 Amen。 他又说，你们必明白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保罗哥林多后书那里也特别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歌嘛，不是吗？圣灵在这里，在我们的心里，在这里运行，神把我们带领到属灵的荣耀的自由的境界。我很喜欢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谁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啊！啊，大家都很厉害，孔子，他说几岁的人可以到这种境界啊？啊，七十还是六十，还是四十，还是三十？我们来复习一下啊，三十怎么样？而立。四十呢？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OK， 好，我们的这个国学复习课程到此结束。 OK， 七十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OK， 七十岁对不起，我不晓得孔夫子他活到几岁哈。 OK， 有人知道吗？啊，七十、八十 ，OK， 好，好，好 ，OK， 祝福他 ，OK。他曾经说了，人到七十的时候，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我想这是一个境界的问题了。 我相信他绝对不是在挂保证，对不对？他不是说 I guarantee 一个人到70岁的时候他绝对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什么叫做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啊？用这两张图就最能够比较了，讲出来。你知道这个火车哈，高速铁路啊，现在的中国的这个高铁啊，是贯穿啊，到处都有啊，现在要贯穿到这个欧亚大陆了哈。你知道高铁速度很快的，速度快只是它运输的一个动力的来源而已，真正让它能够快速的奔跑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是铁轨，对不对？是下面那两道的铁轨啊，让它能够在上面快速的奔驰啊。如果你能够想象，如果下面没有这两道的铁轨，它有那么快的动力，会发生什么事？翻车了，会肇事啊，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你要记得啊，火车，高速火车会非常的快，动力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最重要的是它下面有铁轨。人生命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奔跑，我们可以有极大的热情，我们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你知道，如果没有真理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就 crash， 我们的生命就是 crash。 你看过很聪明的人，很有能力的人，他生命最后是 crash， 为什么？因为他不受计，不受约束。这是什么？以自己以为的自由换来最大的不自由，住在医院里面。很多人说，那我不坐高铁了，我搭飞机可以吧？飞机总没有铁轨吧 ？OK， 飞机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对飞机了解。我想我们搭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飞上天，人在地上走的时候，请问要不要守规矩啊？要不要守规矩啊？非常需要守规矩啊！每一个飞机的航道、高度、速度都必须要随时接受管控的。你以为塔台是做什么的呢？它就是随时要控制你的速度、高度，你所走的航向都一定有固定的这个路线。如果稍微有偏差，它就要警告你了。哪有那么简单？你以为像鸟一样到处飞啊？没有的。人生如果要得到自由，一定要受约束，在约束当中的自由才是真自由，否则最后都是悲剧收场。人生也是如此，年轻人你很难跟他说啊，你要听话要怎么，这是我的自由，我要干嘛我干嘛。对，等他学到功课了，他就知道父母亲的话、圣经话语的教导，其实都是让我们真正得到自由的过程。所以孔夫子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一个境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已经过了70了，他可不好意思说我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啊，因为人到了60-70，老毛病有时候还是改不掉的。所以人的生命就是那么复杂，我们总觉得透过人生的经验、学习知识，我们可以慢慢的达到某一种的境界，可是到后来发现，那真正的问题不在外面，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如何胜过自己，这就是我们今天信仰要真正告诉你的。感谢主是有答案的，感谢主你是可以胜过自己的。如何得到荣耀的自由，我要从几个方面跟大家讲。第一个是思想方面的，我们要从谬误的思想里面得到自由。谬误不一定是100%的错，它可能是一种偏差，它可能是一种假象，它可能是一种道理。我们人间有很多的道理，都很有道理。今天这个所谓的这个民粹啊，大家知道什么叫民粹吧？哈，民粹主义啊。啊，盛行的时代就是网络上谁都可以发言，谁大声谁就赢，对不对？谁大声谁就赢。今天好像没有任何的法律啊，或是真理可以引导人，人都可以讲出一套话，讲出也都有人跟你按赞，是不是？我们很喜欢啊，人家给我们按赞，觉得你讲的有道理。但是再怎么有道理，你去仔细的推敲，总是有一些的偏差在里面，这就是人的道理。 人的道理不一定是真理，所以我们常常活在人的道理里面，大到国家民族的，大到我们家庭的家训，有很多家规孝训国家的这些传统文化风俗，这些东西都是道理，当中也隐含了部分的真理，但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呢？很难说。就像我刚说，我已经引用了孔夫子最有名的一句话了，我们今天都可以跟他说，用我的人生经验可以告诉你这句话不成立。 OK， 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喜欢科学家，因为科学家呢实事求是。听说这里有很多的科学家做 research， 哈啊 ，I give you a toast， 我敬你们一下。因为科学的精神是实事求是，没错。但是你也知道，你无法证明所有的真理，你必须用信心来接受真理，而真理的来源，事实上是这一位真理的神。当我们心中敬畏这位真理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有路径可走了，我们的前设，我们的前提就是正确的了。如果你的前提是你才是最大的，你的道理，你的假设才是真理，那最终我们就会走向我们自己的一个死胡同里面去。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谬误的思想。他说，凡灵不认基督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还有谬误的灵来。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世界的神是这一位魔鬼撒旦，是那敌基督者，他在人的心中用很多人的骄傲，用人的私欲创造出许多的所谓的理论跟想法，但是这些理论想法其实若放在神的真理的光中来印证的话，你会发现神的光可以把里面很多人为的因素把它驱除掉，慢慢存留下来的就是那属神的真理。科学家也喜欢说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是不是？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我也相信All truth is God's truth， 但前提是 God is true， 对不对？前提是神是真理，我们才能够说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那么我们很感谢神，当我们越来越发现这里面世界当中很多的定律的时候，不论是物质的定律，是一个灵界的定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神就是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的源头。我们信靠他的，我们心中好像有一个锚就放准了，就好像有一个原点，我们可以延伸出去，去画出我们的人生的范围出来。这个原点太重要了。但相对主义的世界，这个谬误的思想说，没有原点，没有真理，你的原点可以随处是自己乱摆，那摆到后来就是大家画出来的都不对了，没有一个依循，这个世界就乱了套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不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失去了方向吗？所以从谬误的思想里面，我们要得到自由是何等的重要。简单的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许多人有多么被错误的引导。常常说天助自助者，对不对？听过吗？天助自助者，很多人说哎，这句话好像是出于圣经的。圣经有没有这样说啊？圣经从来没这样说啊。天助自助的是一个人本主义啊，一个很自己的一种表现，就是说如果你努力的话，上天都会被感动来帮助你，对不对？你努力的话，上天都会来帮助你，这句话呢会督促人来努力，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啊，你知道啊，世界上的道理啊常常就是对了一半，那前提错了。上帝一定会因着你的努力来帮你吗？你努力的撒谎，上帝会帮你撒谎吗？你努力的赌博，上帝会帮你赌博吗？不会吧。所以努力本身只是一个态度而已，你还是要被真理来引导啊。 所以真理的前提还是什么？还是要回到神。上帝不会帮助一个自助者，上帝要看他做的事合不合真理。所以天助自助者很多时候只是自己自我欺骗而已，不是这样子。圣经没有这样说，上帝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十诫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根基，所以上帝呼召以色列百姓到这个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就颁布了这个十诫。这十诫太重要了，告诉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位创造主宰跟我们的关系。另外一个是人跟人的关系，我们要独一的敬拜这位真神，专注于他，领受他的真理，然后呢按他的真理来经营我们的家庭，孝敬父母亲，然后呢经营我们跟邻舍的关系，不要杀人，不要犯奸淫，不要偷盗，不要说谎，不要贪恋别人的财物。如果我们能够如此的生活，这个世界就走在那个神真理的轨道里。一个是跟神的关系对的，一个是跟人的关系对的，所以主耶稣才把这十诫里面所有一切的律法衍生出来的再浓缩回来成为两句话。说什么？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此外还要怎么样？爱人如己。所以爱神跟爱人就成就了一切的律法。阿们。这是什么？这是真理。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就活在上帝自由的荣耀的国度当中。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说的，我们的生命因着许多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自我的期待，我们会进入到忧虑当中。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刚刚我们讲的是错误的思想导致人走向错误的结论，在这里呢是错误的价值系统导致人心中有不需要的担忧。价值系统，什么是重要的？主耶稣说身体的吃喝不是最重要的，他说神的国跟他的义是最重要的。当你追求这一方面，上帝就在你的需要上供应给你。可是当我们只注重在我们身体上的一切吃喝拉撒睡，我们的五子登科，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些事上，我们就会因着增进、缺乏、比较，我们心中就进入一种莫名的忧虑里面、焦虑当中。主从来没有要他的百姓活在那样的境况里面，主要我们被提升、被释放，进入到他的丰盛里面，进入到他的保护当中，进入他国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安舒。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忧虑的问题的话，你的问题绝对不是吃 Prozac， 虽然暂时可以帮助你稍微舒缓一下，也不是到海边去散散步，虽然能够暂时让你帮得到一点的舒缓，这些人为的作为都是治本哦，治什么？治标不治本哈，都只是处理 symptom 而已。真正的问题是要回到那位创造你的神面前。所以我跟大家说，忧虑的解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忧虑的解药就是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预备来读，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阿们。这句话要送给所有现在正在忧虑的人，不论是你的 paper 写不出来你的计划还没有被 approve 或者是家里面有孩子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各样的忧虑思虑愁烦在你的心中 记得这三个法宝你要带回去，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也就是处理我们人生忧虑的真理。他说要常常喜乐，我们常常追求快乐，但我们不会选择喜乐。快乐是一种身体的反应，是得到好东西的时候的一种暂时的反应，吃到糖会笑，小孩子对不对？被人家肯定了，我们心里面舒畅，就是这一种快乐一时的。来看一个 很精彩的球赛，你的球队赢了，哇太爽了啊，对不对？就是 这一种来来去去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要喜乐，而喜乐呢是一个决定，就是在任何的时刻要靠主喜乐。跟我说，来，靠主喜乐。你会发现这里所讲的一切的秘诀都是跟这位神有关系，都不是自己去营造出来的一种假象。人的社会很喜欢用心理学的东西营造一些假象，脱离了神要去得到这里所讲的一切的结果，没有的。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在他里面得到喜乐。你看主看神，回到他的怀抱里面，那个时候你可以得到满足。保罗在他最人生最艰困的时刻写下腓立比书，我们称它叫做喜乐的书信，不是快乐的书信，因为他没有快乐的理由，因为他在监牢里面，他没有快乐的理由。但是他不下十余次跟书信的收信的人说，你要喜乐，我再说你要喜乐，肯定这句话是什么命令句，是 despite 你的感觉，你的环境，你的困难，你的一切的一切，你都要选择喜乐。所以从今天开始，当你忧虑产生的时候，记得今天在这里分享，赶快回到哪里？回到主面前来，回到主面前向他来仰望，回到主面前来唱诗歌赞美他，回到主面前将你的重担卸给他。这就是第二个，你要喜乐，你要学习不住的祷告，不是一次的祷告，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祷告到什么地步？祷告到你心中放下重担来，祷告到你有一种卸货的感觉，心头的重担卸了下来，而且是随时随刻的。我经常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操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时候就一种莫名的压力就存在在你心头，好像纠结在那里，你不去想，那你就觉得闷闷不乐的感觉，有没有？那时候你该怎么做？你要沉淀下来，你要来祷告，你要求问圣灵啊，求你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在 bother 我，是什么东西造成我心头的这个重担。你要去思想，开始回到他的话语里面去来求问神，神就慢慢的一丝一丝的让你抽丝剥茧，让你看见问题的症结，然后呢就把那问题交托给神。这叫做不住的祷告，交托卸货，把这些重担卸出去了，你就心头怎么样？畅快了。你如果养成这一种祷告随时祷告的习惯，你就不会一直天天背着千斤重担。所以要常常的祷告。最后这一句话更关键了，不仅消极的要常常卸货，积极的要怎么样？常常进货。凡事谢恩，就让你的嘴唇你的思想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一个随时在赞美感恩的人是很难愁的，是很难忧愁不快乐的，因为他没有给他机会。不要给你机会进入忧愁的状态，你要养成敬拜赞美的习惯。所以这句话希望中间那颗就是你啊，这个 tennis ball 就是你啊，别人都忧忧愁愁的时候你就发亮了， OK， 也就充满一个笑容。跟我一起说，感恩的人，懂得感谢的人，很好，懂得感谢的人是快乐的人。向人感谢，向神感谢， 随时谢恩。当你懂得凡事谢恩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活在那么大的恩典里面。大概你跟我活到这世界上，不论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你大概已经慢慢的知道一件事情了，人绝对没有因着某一种的状态他进到完全的满足跟快乐里面，特别是物质或生活条件，但是却有很多人他可以在很缺乏跟困难的环境里面懂得感恩而生活。所以满足感不是看你外面有多少东西，对不对？像我今天来跟大家说，我今天开车过来的路上，在路上感觉好像在国家公园里面开车一样。我想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心中就有一个问号，这不是我每天看的景象吗？这不就是我上班路上所走的路吗？因为你已经在天堂太久了，已经忘记那个感觉了，回到中国去度个假吧。像我呢，从台湾过来啊，我们本来高雄呢是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是一个太阳很灿烂的地方，但是这几年因着这个空污啊，实在也挺厉害的啊。我们的那个PM2.5 啊，这个污染源啊，是超标了好几倍啊。我每天都呼吸的这个感谢人类文明的贡献啊。OK。训练我有一个很强壮的肺啊，但是我也需要稍微舒缓一下了，就来到了美国了，来到我以前的地方啊，叫 Colorado，Colorado 也是风光明媚的啊，山景啊，天天都是啊，这个蓝天白云啊，所以感觉也是非常的舒畅啊。但是你知道我在 Colorado 住了18年了，到后来也已经没感觉了，也真的没感觉了。所以当上帝7年前呼召我们全家回台湾去侍奉的时候，我有一天就开车啊，在我们那个 I-25 上开啊，我往这个西边一看，看到那一座 Rocky Mountains， 哎呦真是美啊。我说够了，我不再需要你来滋养我的内心啊，我要跟你告白了，告别了哈，我要跟你说拜拜了。真的，人生就是这样子，你住到再好的环境，天天吃香喝辣，住5星级饭店，你住久了都会闷的。所以真正要喜乐满足人，就是学习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主对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啊。信主的人有这个权利跟义务来运用你在基督里面的权利，因为这是一个旨意，是神要你做的事。所以弟兄姐妹，鼓励大家一定要开始回到神的面前，建立跟他亲密的关系，交通的关系，倾诉的关系。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神要我们得的自由是从死亡的恐惧里面得到自由。再来读这一段话，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哎呀，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他说儿女既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肉体而来。这个他是谁啊？是耶稣。耶稣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在我们的当中。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如果要赦免我们，不是从天上拿一个很大的话筒说，哎呀全世界的人啊，我爱你啊，大家无罪开释回家，不是一样可以吗？他为什么要那么样的大费周章，让他的儿子耶稣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借着童贞女玛利亚而生，生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面，来遭受这一切， 因为他要跟人认同，他要让人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他要把我们从这个肉体捆锁当中释放出来，他能够得胜，我们就能够跟着得胜，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第一个死里复活的。阿们。因他死里复活，因他胜过了死亡，因他胜过了魔鬼，败坏那掌死权的，他就把这个恩典给下面这些信他的人，就是你跟我。阿们。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不再害怕死亡了，不再害怕死亡之后会如何，或是死亡的过程，我们都不再惧怕，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死里复活的人，我们的永恒是在上帝那里，这是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最大最大最大的差别。因为我自己学宣教学，不论从硕士到博士，我学了很多就是宗教的比较，我比较知道世界上很多几大宗大派的宗教，他们的基本的真理是什么。那我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大家，一个叫做 do， 一个叫做 done。 所有的人为的人去找神而创造出来的信仰都是讲 do， 你要做做做做做，做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但是你就是做就对了，有一天将功补罪哦，你的好事做的比你的业障多，那也许你就可以脱离，哎，对不起，还不是脱离这一切啊，你要六道轮回，不知道轮回到几回啊。一样的，很多的宗教，不论是世上的一神教，还有很多，他们也是讲做做做做做，你要做好事做好人，这些本来就是应该做的，可是他把这个当作一种功德论，所以你做你要做到多少呢？请问你觉得你今天做够了吗？你心中有那个百分之百的笃定，说我做够了吗？我可以绝对可以上天堂了。没有人有这个把握，没有人有这个把握，但是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就有这个把握，因为 it's done， 不是我做成，是耶稣基督做成，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他借着他的死付了代价，魔鬼不能够再拘禁他控告他，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得胜了，他胜过了死亡，他也带领我们所有信他人都胜过死亡。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再怕死。很多人说我本来就不怕死啊，你真的不怕死，你是自我安慰，你觉得死就是一下嘛就过去了。不是哦，死不是一下而已啊，死是之后你到哪里去啊，你知道吗？你有把握吗？弟兄姐妹，只有基督徒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把握。阿们。我曾经带领一个姐妹，她从上海来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生命非常非常的愁苦，他的确也很苦，他的家族的背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被批斗的真的体无完肤，他的婚姻也让他很痛苦，他整个人愁苦到头发斑白啊，整个人啊形同枯槁，一点血气一点笑容都没有，看到他整个人就是一个字，苦。后来他信了耶稣，我们带领他信主，他曾经跟我说，他过去以前啊，想到人要死啊，他吓到晚上就尖叫起来啊，你知道吧，那一种恐惧啊，莫名啊，可是他说自从他信耶稣之后啊，他那恐惧感就抹去了，他知道耶稣复活了，我也因着他也有复活的盼望，我不再是忧忧愁愁的绝望看着未来，我是将来我能够与主同在，这个盼望让他心中发出了喜笑来，所以他开始会笑来，越笑越灿烂，越笑越灿烂，整个人呢血气回来了，整个人活了过来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我们得的自由，连死都胜过了，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可以怕的呢？ 但最后我要跟大家说的很重要关键，诶，我们时间好像过了，是不是小猫？你要 give me this 的是不是？ OK， 我很快的最后说啊，今天我要讲的真正关键中的关键是这一句话，跟我一起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哈利路亚。从罪恶的枷锁里面得自由，我刚说了，自由有很多的层面，第一个是身体的自由，行动的自由，这是很多人都想得到，在监牢里面的人他最要的就是身体的自由。很多做学问的人他受不了一个桎梏的环境，一言堂的环境，他一定要跳脱出来，他要到一个学术自由的重症环境里面去享受他自己学术上思想上的自由。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有很多人很向往各式各样的自由的天地，可以自己做决定我要干什么，这些都很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真正的自由必须是从内心出来，而真正神要给我们的自由就是胜过里面的那个罪恶的自由。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胜过里面罪恶的自由，只有耶稣可以给你，所以他才说神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而这个是人生最大的解放，最大的解放就是从你自己的私欲里面得到自由，得胜，胜过你的邪情私欲。关键在哪里，弟兄姐妹？有一句话说 I was born this way 啊，这个 Lady Gaga 还有一首歌叫做 Born This Way， 有没有知道吧？他呢在倡导一种啊，因为他本身是性方面比较泛滥的人啊，双性恋的一个人，他为了要让年轻人跟着他一起过这样的生活，他说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天生如此，就给自己一个很好合理的理由，我既然天生如此，那我就为所欲为啊。其实基督徒天生如此这句话是对了一半，对了哪一半？对了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上帝花了很多的巧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我们的 DNA 到我们整个外貌到我们整个人生，上帝用了很多的巧思创造你跟我，我们是绝妙的创造，这句话到这里是没错的。神的话语在诗篇139篇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学做科学的人，你都会发现从人的创造，大自然的创造里面发现神的巧思。所以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科学里面信了主，我自己的姐夫他是学这个核子物理的，在 Virginia， 他在读博士的最后一年信了耶稣，因为他发现物理界太奥妙了。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受到奇妙，但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我们也身在罪恶的污染当中，从伊甸园就到今天了，这个罪的因素一直在我们里面污染了这一个原本神创造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人 born this way， 你要问自己到底是 born which way， 是上帝原本设计你那一个你，还是被罪污染的那个你？我们今天是在这个综合体里面，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我们里面有一个 cancer， 就是罪的 cancer，这个 cancer 需要被挪去，需要被对付，我们才能够恢复神原本造我们那个荣耀的生命。而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第一个是把我们罪恶的控诉感给挪去，魔鬼撒旦不再能够控诉我。第二个，神借着圣灵的重生使我们有一个得胜的可能，这是太宝贵了，弟兄姐妹。一个人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有一个一体两面的事情发生，一个就是他罪得到赦免了，但那还不够。就像约翰的洗礼，约翰洗礼只是洗去我们的罪恶， 但他无法赋予新生。但耶稣的洗礼不一样，他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悔改是前提，后面还有一个从圣灵来的重生。当圣灵使你重生了，里面的质产生的质变，哇，我要告诉你，你的生命不一样了，哈利路亚。因为你里面的这个人要慢慢的强壮刚强起来。所以这里罗马书就说，这如同罪是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于是死临到了众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指的亚当所带来的咒诅。那诗篇那里也告诉我们，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是大卫说的，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什么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这是大卫扪心自问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那个罪恶的根源是从那里来，不是他那一天看见了另外一个女子他就起了一念那一刻才犯罪，没有，他从他母胎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主今天要来释放我们，因此怎么样，耶稣成为我们的答案。上帝赐给我们耶稣，耶稣为了赎我们而死，为了赐给我们自由而复活， Amen。 他赐给我们自由而复活，所以他的复活关系到我们这个人。魔鬼撒旦要借着谎言继续让我们活在罪恶里面，他甚至要让现代人说犯罪是你的权利，你是你天生的权利。今天在这个世俗非常自由化的一个美国的社会里面，就是在论述着这一种的错误的讯息，在污染我们的下一代。他不仅要下一代放纵私欲，还告诉你这是天生的，这是你应当有的权利。错了，弟兄姐妹，因为这些的后果没有人一个能够承担。魔鬼要我们压制不自由，以为享受最终之乐是唯一值得骄傲的一条路，却不知道这是压制死亡的一条路。因为他知道当我们一旦得了真理的自由，我们可以活出如何丰富精彩的人生。弟兄姐妹朋友，如果今天有还没有信主的人，我要告诉你，这是你绝佳的机会。不要活在谎言的匣子里，你要得到宣告你在基督里的自由。几个真理我用简单一个图就让大家很清楚了。当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子，我们就得着自由的应许。借着信耶稣，我们成了天父的儿子，我们就得到自由的应许。真理开始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活出自由的依据，我们有所根源。每天读圣经，我们就知道神要我们如何活出自由。当你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使用自由的权柄，这是你的权柄，你要来运用它。当你倚靠圣灵，你就能够活出自由的生活。所以透过真理我们知道方向，透过圣灵我们得到动力。所以刚好是我刚说的那个火车的一个比喻，火车既有铁轨，火车也有动力，它就能够快速的向前行。你跟我的生命就可以如此的向前来奔放。上帝赋予他儿女有使用自由的权柄，这是我们需要支取、需要运用并且能够得胜的。我要告诉大家，最后用一个我简单的例子跟大家分享，自由是一种对于自己生命的权柄，在使用的时候你才能够体现出来。我跟大家说，我1984年我第一次来到美国，那时候我20岁，我15岁呢就当兵了，在台湾当了海军。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开窍的比较慢，我不太喜欢学习，所以我从小学到初中呢，我的功课一直都是非常的落后的。所以我只要想到我说将来初中结束之后还要再读3年高中，我就觉得 No, that's not for me, OK 那我要干嘛呢？我不晓得要去哪里。后来有人告诉我，所以去当兵嘛，你不是喜欢海吗？当海军啊。 去当海军啊。我说干嘛呢？签啊，12年啊，签下去啊，你以后退伍之后你可以去当水手啊，当船员啊。我说哎，也不错哦，啊，我就傻乎乎的就签了。这一签12年，我那时候才15岁啊，那等于是一辈子的时光啊。OK， 签了12年了，你知道我一签下去去当兵，海还没摸到了，已经关到牢笼里面去了。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第一个，我自作自受；第二个呢，我无语问苍天；第三个，我插翅难飞。我真的不晓得我要去，我该怎么办啊？我每天看着我家乡的方向，看着那个围重重的围墙，我说，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呢？我怎么会在这里啊？15岁啊，那时候人生就一片灰暗啊，真的一片灰暗。我后来呢，真的就不晓得我该做什么。那在部队里面也不需要什么学习，混吃等死啊，那时候。所以就学了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抽烟啦，喝酒啦，赌博啦，啊，有钱啦就去买好衣服穿啦，大概就这样子啊。然后有机会就到外面去这个吃喝玩乐，就大概这样子。可是过了几年之后啊，哇，那个日子真的是不是人过的。你想12年怎么那么久啊？哦，长话短说呢，我那时候有一个梦想，我说哪一天等我12年满了，我要离开这个军营的大门的时候，我一定要找一群人帮我放鞭炮，来庆祝我得自由的日子。你知道吗？得自由的日子，我就那样想。可后来我真的熬过12年了。12年到的那一天，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从我的单位里面走出那个大门的时候，如同昨天往常一样，一点的什么情绪的波动都没有，就很自然的就走出去，就结束，拜拜了。说哎，发生什么事啊？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啊！我发现我早就自由了，因为我以前呢就觉得我身体被关在这里，我是身体上也不自由，我思想上也不自由，天天要政治学习，天天要写八股文章，受不了了。所以我那个1984年短短的来美国那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好像笼中鸟被放出来啊，吸收了这个自由的空气。但是你知道吗？真正让我自由是那一次来的时候，我信了耶稣了。我在 San Diego 有人邀我去教会，在那里我信了主了，那才是我真正得到自由的开始啊。等我再回到台湾去的时候，我又回到那笼子里面去了。我可以告诉你，整个心境完全不一样了，环境虽然没变，人对我的态度还是一样，我还是每天过自己的日子，但是我里面有一个自由的灵开始发动起来，我开始知道怎么运用我的时间，我开始敬拜神，我开始服侍神，我开始发现我的价值等等等等等，都是从信主那一刻开始。而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我可以对罪说 no，我可以对我的情欲说 no。 我过去抽烟，我说我不要再抽烟了。我过去喝酒，我说我不需要再被酒精控制了。我过去赌博，我不需要再赌博了。我过去花天酒地，我不需要再这些东西了。我一个一个的丢弃，然后呢，我一个个领受，就是上帝对我生命的恩典。我开始回去读书，不仅读了大学，还读了研究所，还来了美国留学，还读了博士，还等等等等。主啊，这是谁做的？这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 Amen。 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我重生得救。从那一刻开始，圣灵在我的生命发动。所以我很喜欢加拉太书说的，你们既按圣灵得生，还要按圣灵而行，使你脱离肉体的这一切的种种的污秽，进入到圣灵给你的那个荣耀的果实出来。我发现我的生命是一棵生命树。那我说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仍然有这个罪恶躯壳私欲在我里面，但是呢，当我越贴近主，我就发现罪恶在我里面的力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叫做活出荣耀的自由。 这叫做活出精彩的基督徒生活。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对不起，我时间拖过太多，但是我希望今天我们有机会都来领受这个恩典。我首先要对基督徒说，你运用你自由的权利了吗？你是不是仍然在世界的思想里面？多久你没有把神的话拿回来读了呢？求主帮助你吹掉你圣经上面的灰尘吧，从今天起重新来认识真理，来上主日学，来敬拜，来认识神的话，让你能够在你人生的轨道里面能够辉煌腾达。我也要为我们当中有在忧虑当中的人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脱离那捆锁，从忧虑当中得到自由，让我们开始运用我们做神儿女的权利，一切都来到主面前，能够交托，能够领受，得到荣耀的自由。亲爱的主，我也特别祷告，如果我们当中有还在认识这信仰当中的朋友，你知道你也听说，但是你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好不好？今天让我很诚恳的邀请你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让你真正的重生，真正的得救，让你的生命能够改换一新，不是从外面开始，乃是从里面开始。如果你愿意的话，跟我一起说一个简短的祷告，跟我说，亲爱的耶稣，跟我说来，亲爱的耶稣，我接受你，我需要你，求你赦免我的过错，求你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求你住到我的心里来，做我生命的主宰，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谢谢大家，不好意思，时间拖了太长，时间交给肖蒙。